上回书正说到，第二个发言的是刘尧成。刘尧成是声泪俱下，脸红脖子粗啊。总指挥，我同意彭兄的意见。当然了，黄克强先生他的心是好的，是为了我们大家着想。十一省同时起义，声势浩大，当然成功的把握就大，总比我们一省起义要强得多。但是时间不等人呐。柯强先生远在香港，怎么能了解我们武汉地区的情况呢？现在敌人手中掌握着我们的人名单，有了确凿的证据，随时随地都得向我们开刀啊，可能屠杀都已经开始了。如果我们再等下去，这次起义是非失败不可。另外呢，我刚从汉口来，孙武孙大哥也是这个意见，让我转告你，马上就得发动起义，不能再拖延了。杨洪胜第三个发言，我理解跟大家一样，不能等，最好现在就起，一分钟也不能耽搁，先走一步为君，后走一步为臣，棋走一步错，满盘俱是空啊。我同意现在就棋。邓玉林也是这个意见。蒋义武一听，大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呀。随后他把牙一咬，心一横，哼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做出决定，今天就举行起义。马上蒋义武做了几条规定。一，起义的时间定在1911年10月9日深夜12点整。第二，首先南湖炮队要放起信炮作为发动大起义的信号。第三，楚望台攻城第八营的同志们要迅速占领军械库，抢夺枪支弹药，然后把这些东西分配给各标营的弟兄，迅速占领中和门，迎接南湖炮队进城，迅速占领武昌，要炮轰总督衙门。而且定了口令，叫同心协力。大家听完了无比兴奋啊。蒋义武又命令让邓玉林马上就离开小朝街85号传达指挥部的命令，你先到南湖炮队去见我们的代表江明京江管带，千万把通知下到，而后你就赶奔楚望台见着我们的代表熊炳坤，也如实地传达，千千万万不能迟误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，现在我就走。邓玉林是专管联络的，小伙子腿脚也灵便，转身他先走了。他刚走，哎呀，蒋义武忽然又想起件事来，起义军手中没有子弹，敌人控制的相当严呐。他呢从越州带回了两盒子弹，把他在包里头取出来了，就交给杨洪胜，兄弟，你冒点风险把这两盒子弹千万要送到楚望台交给熊炳坤同志，因为攻城第八营肩担着重担，利用这两盒子弹发挥的威力可以抢占军械库，不然的话没有子弹我们怎么对付敌人。不过任务相当艰巨而危险，可千万注意。我明白，大哥你放心吧，我认可脑袋掉了这个任务我也得完成。 杨洪胜说完了，用个小皮兜把两颗子弹装在里头，往身上一背，冲大伙一摆手，回头见，他也走了。这屋里边就剩下蒋义武、彭楚帆、刘尧成三个人坐下，继续研究起义之后其他的工作都怎么开展。为了防止敌人对他们怀疑，他们把留声机打开了，放的新唱片，唱的是新的流行歌曲，又摆了一桌酒菜，假意在这祝贺什么，就静静等着深夜十二点南湖炮队的炮声。可想而知他们三个人的心情是什么样，表面上平静，心里都开了锅，热血都沸腾起来，甚至能听见每个人心脏的跳动声。你说这时间这玩意怪不怪？你要盼它慢，又呲溜它就过去；你要盼它快，它比什么都慢。墙角上戳的独立全球老鹰牌的大座钟，那摆是无力的摆动，滴答滴答滴答，等啊等啊盼，好像空气都凝固了，太阳好像被定到天上，好不容易熬到天黑，屋里点了灯，好不容易又熬到半夜11:30，也就是说离起义还有半小时，三个人全坐不住了，他们把衣扣全打开，窗户推开，往外看着。蒋义武倒背着双手，额角上淌着汗，青筋蹦起来多高啊，他往楚望台那边看了看，黑压压一片，毫无声息。往城外南湖炮队那个方向看了看，什么也看不着。今天晚上还是个大阴天，乌云密布，下着小雨，让人心情十分压抑啊。蒋义武回过头来再看看，11:55了，也就是说还有五分钟，南湖炮队的大炮就响了。他的心就更激动了，等啊等啊，这五分钟才难熬呢，时针分针重叠到一块，正12:00，这三个人把嘴张多大，就等着炮声。结果什么事没有，三个人同时就一愣了。再看12:03，莫非表没对准？不能啊，这怎么回事？送信的老邓出了事了，还是杨洪胜出了事了？哎呀，那也太倒霉了。刚到12:07，就听着楼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就这，什么声音？彭主帆赶紧把窗户推开，往街上看，可了不得，全是敌人的军警，把小朝街85号这座小楼是包围了个风雨不透。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！咚咚咚咚咚，开门，开门！三个同志一下就明白，肯定走漏了风声了，敌人先走了一步，抓咱们来了，怎么办？刘尧成从桌子底下一伸手，拽出一颗炸弹来，告诉彭楚帆：“彭兄，快保护着老蒋，快走，把他们交给我了。”说话之间，咣当哗，大门被敌人的枪托子打倒。 敌人是蜂拥而来了。刘尧成到了现在也豁出去了，把手中这颗小炸弹就抛出去了。你看平时啊缺乏训练，再说人慌时至，这一下这炸弹投偏了，正好扔到楼梯的扶手上，叭一下炸弹反弹回来了，咚啪，这一下不要紧，不但没炸伤敌人，相反刘尧成自己倒在血泊之中，把左腿给炸折了。可蒋义武、彭楚帆两人转身开窗户，刚想跳楼已然来不及了。这些军警像疯狗一样蜂拥而上，把两个人是生擒活拿，连推带搡，拖着刘尧成从楼上下来了，然后把他们几个推到院里头。搜，仔细地搜，急了干了二拳搜到，气得哗啦噼啦。这敌人翻箱子倒柜就搜起来了。哎呀，彭楚帆靠着墙根站着往左右看看，一看敌人是严密的看管，尤其对自己和刘尧成格外注意，相反的对蒋义武倒差点劲儿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彭楚帆、刘尧成小伙长得也棒，个头穿的也都时髦，因此敌人的军警对他们监视的特别严。相反的对于总指挥蒋义武倒差得多，因为蒋义武这个人不爱装饰，甚至有时候胡子也不刮，脸也不洗，那头发跟乱草窝似的，长得黑不溜秋的，一看呢就是个乡巴佬，怎么瞅怎么是厨房的帮厨或者是大师傅，所以敌人对他不怎么注意。彭楚帆非常聪明，眼睛一转就是出去了。他扭回头对蒋义武喊了一声，孙师傅，你做你的饭去得了，有你什么？你跟我们混在一块干什么？还不烧点水让老总们解解渴吗？走了。这一句话把蒋义武给皮醒了。蒋义武往前迈了两步，有个清兵过来了，照他屁股上踹了一脚，站住，你要干什么？老总，你别看天下雨闷热的叫人心里发燥，我想到厨房给各位烧点水喝，另外那火我也不知道压上没压上，要着了火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清兵看了看他，土头土脑的，革命党哪有你这样的，那都是留学生，长得相当帅了，看来他没说瞎话，滚，快去。就这样蒋义武进了厨房，还真就烧了壶水，回头一看没人跟着他，正是逃跑的机会。他迅速一拐弯到了小仓库，看看外边没人，用手把窗户推开，去就跳出去了。外边是一道短墙，蒋义武身强力壮，一片腿跳到后边的小街，是逃之夭夭啊。可是蒋义武的意思呢，要到寺外下通知，要想什么办法解救彭楚帆、刘尧成这些同志。没想到刚到十字路口，这有站岗的，清兵一瞅有条黑影在眼前一晃，哗啦把子弹顶上了，站住了，干什么的？蒋义武一看不好，回头就跑，这清兵能放过他吗？在后的就追，站住，前边是叛党，别让他跑。 来把蒋义武给追击了。道边有个水坑，最近老下雨，水坑那水可不少啊。蒋义武绑一下就蹦到里边去了，把头也扎到水中闭住气。天也黑，还下着雨，清军手里也没有手电，也没看清楚，围着这坑就跑过去了。结果找了半天没找着，他们又回去了。就这样，蒋义武才保住了这条性命。单说清军的管带搜查完了，押着彭楚藩，抬着刘尧成，胜利返回总督衙门。到总督衙门都深夜了，门前灯光明亮。彭楚藩抬头一看，对面绑着个人，浑身是血。等仔细一看，正是杨洪胜。哎呦，闹了半天，洪胜也落入魔掌之中啊！前文书咱不说了吗？杨洪胜受了蒋义武所差，拿两盒子弹送到攻城第八营。其实这子弹呢，他已经送到了。在往回走的路上，没想被密探发现了，其中有个人认识他。好小子，这小子是文学社的，抓住他，抓住他！杨洪胜本来能平安脱险，小伙子这两天累坏了。昨天宝善里炸弹发生爆炸，人们正在运输炸弹的时候，正叫他赶上，这是义不容辞啊！他马上参加了运输炸弹的任务，一宿没睡觉，冒着风险把这些炸弹平安转移了。紧跟着第二天早晨就开会，蒋义武就叫他送子弹，往返数十里，连口饭也没吃，连口水都没喝，已经是筋疲力尽。最后让这便衣特务把他追的头发沉脚发青，就摔倒在地。结果就这样叫人家抓住了，一顿胖揍，也押到总督衙门。当然了，这些经过他们面对面是不敢说的，旁边有人监视着。负责搜捕的管带高高兴兴，哼，心说这回我可立了大功了，我得向总督大人去请功领赏啊。他把这事禀报湖广总督瑞成，瑞成一听喜出望外，这家迅速穿好衣服，想了想，这些乱党分子胆大妄为呀，他们怎么就不怕死呢？名单就在我的掌握之中，他们还不说四外逃避，居然还敢如此猖獗，是不是欺负官府软弱无能呢？今天我叫你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，我这个湖广总督不是好惹的，我要来个杀一儆百，让这些乱党分子和老百姓知道知道我是铁腕人物，你们给我老实点儿，只有这样才能黄基古故，武汉太平。来了，有，立刻通知武昌知府、汉阳知府、都练公所的督办到我这里来开会，快去。是。凌晨两点，这些大员是陆续来到。瑞成说明情况之后，马上下了命令，组成合议厅三堂会审。主审官湖北都练公所的督办铁锥，陪审武昌知府陈树平、汉阳知府双寿，他呢带着军事高级参谋官张梅生、第八标统制张彪坐到屏风后头听着，随时掌握审讯情况。
可这位湖广总督有个八姨太太叫廖克玉，这女人呢看着什么都新鲜，听说今天半夜审问革命党，高兴的睡不着了，从绣床上蹦蹦起来了，换套花衣服，穿着拖鞋，丫鬟老妈陪着她也赶到前厅。瑞成一瞪眼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不是人呐，我不许开黑眼呐，我要瞅瞅这些革命党是什么变的，他们怎么那么不怕死，是三个脑袋六条胳膊呀，还是怎么的？耍了一顿贫嘴之后，他隔着屏风那缝往大堂观看，哎呦，一瞅大堂上照如白昼一般，两旁边站满了军警，堂口下摆着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刑具，炭火盆都烧好了，里边放着铁链和铁烙铁，把他吓得一缩脖子。再往堂下观看，哦，那绑着几个人，哟，小伙长得倍儿棒啊，溜光水滑的，岁数都不大呀。你们反对朝廷干什么呢？你们就不怕掉脑袋吗？哎呦，这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他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今天晚上呢，瑞成为了显示他的威风，要公开审问，所以下达了通知，附近的老百姓有上千人前来听堂，大堂的下面挤满了黑压压的群众，足能有两三千人。凌晨三点正式审问，铁钟是主审呢，这家庄云南大瓣蒜往正中央一坐，先清清嗓音，没等审问呢，先喝了一碗人参提神汤，往两旁看了看，都准备好了，把惊堂木一拍，带罪犯烹出饭，再烹出饭，烹出饭上堂。铁钟一看，这小伙个可不矮，小脸蛋长得也光亮，倍儿帅，穿着一身宪兵军装，看那领章还是个正木，是个小头头。铁钟把桌子一拍，身子往前探了探，你叫彭楚帆吗？
对。
啊，原来